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接着净戒法师对色大僧论的讲记之后，我们空了一周的时间选讲这部变法法性论。那这堂课一开始，我就把缘起先跟各位报告一下。那么在去年初吧，还是在前年底，原本礼拜六下午我们在一样这个教室有一个研讨会，那个时候我们讨论了像观所缘缘论啦、二识论啦，啊，当时就有一位这个学长啊，他非常好要密勒五论，那个时候就选读了辩中辩论。那辩中辩论我们讨论完毕后，他就提议要学习这部变法法性论。我当时基于好几个理由，我没有同意继续学习，于是就改学习这个瑜伽师地论，一直到现在啊。那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沉淀呢，也有足够的因缘具足啊，所以他再度跟我提起这部论啊，我也没有把它放在原本礼拜六下午的时间在楼上七楼我们共同研讨，而我选择把它放在净戒法师的色大僧论讲记之后来研讨。我有三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呢，是这部论呢，在藏传他是把它放在所谓的弥勒菩萨所著的五论当中啊，但是在我们现在所流通的大乘藏里面并没有这部论。那么为什么没有，我也不得而知，因为我们现在的大乘藏其实是明朝版本的这个藏经，后来传到高丽，再由日本重新打印校刊留下来的，也就是说差不多大概在，如果照文献看起来的话，连魁基法师那个时候啊，在他的述记里面呢讲到弥勒菩萨的著作也都并没有包含这一部论在内啊。那么原因为何，当然有很多众多纷纭的说法，不过考据这部论的内容跟我们现在大乘藏里面有的辩中辩论其实它的意思非常的像。然后呢，如果你仔细你们学习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跟唯识的思想几乎是一样的，并没有别出心裁的说法。那么论其强调的重点呢，跟我们才刚刚学习过的色大僧论的其中三品非常有关系。哪三品呢？其实最密切有关系的就是增上慧学那一品啊，几乎它有这个70%的内容啊，在增上慧学里面讲的比它还详细啊。可是它有它的特色，就是说增上慧学对于色大僧论前面谈到的所知相，谈到的所谓的三自性的道理呢，并没有包括在内。那么于是呢，如果你要去学习所谓的无分别智啊，假定用色大僧论来学习的话呢，应当要把所知一的一小部分，比如说像种子的道理那个部分，加上所知相，把三性、三无性的道理要搞清楚。接着呢，入所之相讲怎么样修学无分别智的方法，那么无分别智的体相用呢，就要还要包括增上慧学在内啊。所以我这一次练讲变法法性论，在藏传多半用他们自己比较特殊的解释的方式去解释哈。不过我这一次为什么只印给各位颂文，就是希望各位不被目前藏传的译本他们的那个体例啊，以及他们的解释的那个特色啊， 影响了我们一脉这样子学习下来的特色，所以我这一次的解释会比较依据辩中辩论跟色大神论的旨趣来解释辩法法性论。我这样子讲可能有些人会反对我的意见，认为说辩法法性论每一部论都应该有它的特色才对。不过既然它是弥勒菩萨所造，我不认为弥勒菩萨会提出跟他个人宗见完全违背的思想。在藏传我看到主流在解释辩法法性论的人都比较认为说他不是唯识三智性的 论调，因为他在这部论当中至少就藏文本身的文字丝毫都没有提到所谓的三智性。也就是说他在解释法跟法性的这个对法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提到三智性的观念。可是根据欧阳大师吕澄居士啊、韩清净、韩静清等这一些所谓的汉传的大德他们的考据，他们的意见不认为是这样子。他们认为这部论纵许它是目前藏传翻译过来的版本的文字内容，其实它还是属于唯识的宗见啊，并没有例外啊，并没有例外。那么因为这部论引起很多当时民国初年法尊法师第一次译出来以后的很多争论，这个争论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欧阳靖吾大师啊，以一个当时可以说是佛教界的泰斗的地位啊，跟当时译出这部论的法尊法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言辞辩论，辩论的程度几乎到彼此的人身攻击的地步，你就可以知道这部论引起的那个争议有多大啊，多大。不过法尊法师自己也在解释这个问题，他说这部论毕竟是当初其实是藏传后期啊，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北宋末年到明朝初年的时候，从梵文呢、转成了藏文，然后呢再由藏文经过藏地几位译师啊，大概经过两三个转译啊，两三次的转译，辗转到法尊法师的手上呢，他再把它译为第一个版本的汉文。后来呢，这个吕澄居士试着做过一次草本的翻译，然后呢，韩清净也嘱咐我在白板上所写的韩静清是他的弟子啊，也做了一个译本的翻译。一直到了前几年，这个香港一位林马派的金刚上师啊，是一位在家居士谭希勇居士啊，跟他的弟子邵先生啊，他们呢也都在把所谓的藏传的两个释论，就是世亲的释论跟不败尊者的释论，做了两个版本的翻译，汉文的翻译。当然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意见表述在他们的翻译内容当中。不过也因为都是属于近代大德的翻译，所以墨学也并没有立刻就采用。可是在我而后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也会引用啊，它里面解释的非常好的部分来做补充的材料。那么基于尊重原点的立场，我只引述了最早法尊法师翻译的弥勒菩萨所造的颂。所以各位请看到你们手上拿到的这个颂文，哎，你没有吧？你们改一个错字啊，在这个你们手上拿到的讲义呢，标题是不是叫做辩法法性论呢？啊，其实因为我没有把那个论其实是谁做的，其实是世亲菩萨做的论，所以呢，我在这边呢，应该要改成论颂啊，所以你们不妨在辩法法性论把那个论呢、改成颂，辩法法性。如果按照记子来说的话呢，它应该叫做四十几颂啊。不过这个先不管它，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论题，它是一个以记诵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呢，这个标题呢应该改名叫做辩法法性多少颂。那至于有多少个颂，你们往后去数就知道了哈。那么应该加上，就像是这个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一样。所以原本的作者是用记诵的方式先去呈现。那通常印度当时的论师都是先造颂再做论的啊。那么这部论在 藏传来讲的话呢，他们就传说是弥勒菩萨所造的颂。所以第二行墨学在这个地方写了什么弥勒菩萨造论，对不对？那个不对，把那个论也一样改成造颂，这样才对。那因为目前坊间流传了三个译本，就是法尊法师的译本，这个韩静清韩老的译本啊，还有我讲到韩老是另外一个韩老，不是原来韩静清的那个韩老哈。然后另外就是谭希勇的译本，还有邵颂雄的译本。那么有这么多的译本，我们就不谈那么多，我们找到最早的译本，就是法尊法师的译本。那这个译本在民国初年欧阳大师那个时代是引起很多争论的，虽然法尊法师也做了一些解释，不过这些都是还没有得到佛教界的定论。早年呢法尊法师把他的译本也交给印顺导师，印顺导师早年呢也出了这一本变法法性论的讲记，可是呢他虽然称为变法法性论的讲记，可是他内容当中并没有包括世亲菩萨的四论的部分，还是只有颂，他直接是对颂文本身他用个人的见地呢来做解释啊。那我这一次呢也是依据他的讲记，那因为这本书我请那个卢启林去找过了，正文出版社说已经绝版，但是它放在什么集啊？法语集里面，所以它必须要整套的购买你们才会有啊。不过还好的事情是，你们如果觉得自己有意乐的话哈，可以去购买这个法语集，里面当然会找到这一本东西哈。那至少因为单行本并没有了，但是我这次请我们十一楼的这个执事啊，也是这一次帮我打印的美军呢、他在网站上，就是印顺导师有个网站，你们知道吗？啊，那你们可以去上印顺导师的网站。那现在这个文字是从印顺导师的网站上下载下来的，啊，下载下来的。那那个网站上可以下载他全部讲记的内容，啊，乃至于可能印顺导师基金会也会有磁片。就是整个那个印顺导师他的墨宝啊，就是他的这个典籍啊，所有全都录的哈、的一个CD 还是 MP3 啊，应该可以有管道请得到，但是我并没有想要那么大张旗鼓的去依据印顺导师的讲记来讲，我也只打算很简略的做这部颂的颂解。所以我才几经考虑之后呢，请美军帮我打印啊，然后只保留法尊法师的汉译这个颂的部分呢，发给大家。那么我们大家也一起在这个地方呢，学习怎么样去做一部自己的随身法藏。所以我想往后你们来上课，希望你们自己单独买一本啊，为这一部颂。单独买一本小本，因为它的内容不是太多啊，小本大概我相信100页之内可能用不到那么多啊的笔记啊，我希望你们随着我的导读啊，你们自己做一下这个随身法藏的这个编辑工作啊，让你们来体会一个做注解的人，一个做造论的人，他们整个学习的过程。我们都很便利的去拿到人家的那个四论啊，直接就读起来了，对不对啊？读起来了。可是人家当初所拿到的只是寄送，怎么样从寄送变成一部很完整的解释，其实是经过好几道的功夫的啊，好几道的功夫的。那我这一次呢，预计大概用8次，顶多到12次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一部颂做简单的导读。我只打算做3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部颂科据，那科据这件事情呢，太虚大师在法尊法师翻译完以后呢，已经为这部汉译呢做了科据，而这个科据放在什么地方，也是放在印顺导师讲记里面，所以印顺导师里面所用的科判就是我现在下载下来放在这部颂的那个科判， 这个科判是谁做的，就是太虚大师做的啊，所以已经帮助我们很容易来科解这部颂了啊。所以但是呢他只是做大科，那个颂文当中的细的科呢还是很值得往下比较精密的做下去。所以呢我是会用我读书心得带着各位呢重新再把这部颂它的细科啊再重新科句。所以呢这部颂的科句是我这一次导读的第一件工作啊，我要你们学会怎么样去把一部论一或者是一句这个一本记子啊记诵的文体呢做科句。我一直讲我导读经论的目的就是要提倡各位能够用心哈，有动机去学习原点。那学习原点因为有些读书方法跟文字的障碍，所以我希望反复的带领各位读原点，能够培养第一个读原点的兴趣，然后学习读原点的方法，然后呢你们自己也开始慢慢自己可以独立的去找一部自己相应而且很好要的经典呢、啊、常识熏习啊，就像韩清静一样去批读那么100卷的大论。我相信能够发这样的心，对你这一辈子学佛是应该会有帮助的，只要你心定得下来啊，在一部完整的经论上面呢花功夫啊，比起你去散散的去学10部100部论呢、啊、跟经呢、啊、可能它的受用会大很多啊，大很多。当然在一开始你跌跌撞撞了的这个寻寻觅觅的过程一定会寻他千百度，对不对？可是当你把你的生命定掉下来之后呢，你会找到你这辈子应该要完成的事情啊，会有你这辈子的使命跟功课。我希望你们有这个福报能够遇得到跟你有因缘的原点啊，那在那部原点当中，我也希望你们真的能够明心见性，能够开悟见道。那么而后呢就可以生生增上决定圣道啊，这是我一直有的愿望啊，这是这个缘起啊。那么再讲到这部论的出处啊，这部论的出处刚才我已经简单讲过了。这部论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颂是这个法尊法师在民国25年啊翻译。第一个版本是由四川现在地震所在的汉藏教理院所刻版流通的啊，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读这部颂的时候呢，也应该感念四川现在正在善后啊，有很多人在那边受苦受难，跟我们当初1999年的921一样啊，这个是真的是一种我们应该要反省的共业之灾啊。好，这个是它的出处。那么刚才也谈到这个那位学长提议要去学习密勒五论，可是密勒五论汉传的说法啊，在魁寂法师的说法里面，在敦伦记里面有记载啊，汉传的密勒五论跟藏传密勒五论的说法有一点不同。第一件事情给各位交代的是，汉传跟藏传对密勒五论的说法是有不一样的。我先讲藏传的密勒菩萨的五部论是哪五部啊，这是一点佛学常识给各位，如果愿意继续研究慈氏菩萨，就是密勒菩萨他的传承的话，你们可以依着这五部论来学习啊。第一部论呢就是现观专有论啊，这部论墨学也非常感兴趣，等我礼拜六早上的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学习完了，因为我现在主要是依着大智的论啊，以及妙老的科判，还有这个27卷版啊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啊，来进行导读。那现在已经学到大智度论的卷78了啊，所以我的估计大概不到明年年底以前啊，大概明年年中间7、8月左右，应该这部经跟大智度论就可以学习圆满了。学习圆满之后，我现在已经比三年前更有把握了哈，因为我现在看到现观专有论的版本都是藏传格式的注解，那个注解墨学非常不相应啊，我觉得那个注解跟我们汉传学习经论的习惯 非常不像啊，非常不像啊。我就比较会依着经跟大智论的法义啊，来重新注解这个现观庄严论，这是我的一个兴趣。这部论呢，在汉传并没有流通啊，现在有的版本也是藏文翻译过来的啊，所以在汉传当中也并没有把现观庄严论列为密勒五论之一啊。那么藏传的第二部密勒的论呢，是大乘庄严经论啊。大乘庄严经论很典型的，汉传也把它放成是密勒五论之一，所以这部论几乎没有争议，应该是密勒菩萨所造啊，密勒菩萨所造。那这部论呢，如果各位学习过欲歇师地论的话呢，它的品类啊，品数跟它每一品当中的寄送的内容几乎如出一辙的，是在整理欲歇师地论的菩萨地。然后在欲歇师地论菩萨地呢，总共是35卷到50卷啊，有16卷的分量。那么大乘庄严经论呢，可以说是为他做了一个摄诵啊，为了做到摄诵。所以当初欲歇师地论的菩萨地的原文啊，就原来的太样，可能是经庄严论目前的格式。那么密勒菩萨在依据这个摄诵，再造出现在欲歇师地论里面的长阿文啊，长阿文。所以只要把经庄严论，就是大乘庄严经论的摄诵，跟欲歇师地论的16卷的菩萨地的长阿文配合起来读的话呢，等把长阿文消解完毕以后呢，对于大乘庄严经论整部摄诵的内容跟含义啊，应当可以这个掌握比较多啊，掌握比较多。所以这部论也是在我计划当中要学习的。藏传的第三部密勒菩萨的论呢，在藏传叫做大乘无上序论。那这部论在我们大乘藏里面有，但是在大乘藏里面呢，汉译叫做宝性论。宝性论这部论呢，是他虽然是密勒菩萨的宗论啊，就是他个人的意见，可是他的内容的意见呢，比较偏如来藏的思想。所以刚才所讲的三部论，刚好代表大乘三系的意见。像现观庄严论是解释般若经，所以是属于般若系的这个经论。那么大乘庄严经论呢，很典型的是讲这个依着唯识见啊来安立的大乘菩萨道的一部经论。那么大乘无上序论，也就是汉传的所谓的宝性论，又是被这个佛教界呢评为如来藏思想。所以我一直读过了这些论之后呢，我对于大乘三系的判教我非常非常不同意。因为在密勒菩萨的论当中呢，不管是般若的思想唯识的思想，或者是如来藏的思想，对于密勒菩萨而言根本都没有矛盾，也没有对立啊，也没有对立。所以我是觉得当今呢、啊、密勒之学并不是非常兴盛，包括在藏地本身，藏地本身的主要的传承还是比较依据这个文殊菩萨的传承多啊。当然密勒无着的思想传承也有，可是是高度简择性的啊，只有大概林马派还稍微比较重视啊密勒菩萨跟无着菩萨的传承啊。所以整个目前主流派的佛教界对于密勒菩萨的思想，或者所谓的瑜伽行派的思想，其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啊，那争论还是许多的啊，并没有一个最专业的论点啊可以来总述其成啊。这是藏传的第三部论。藏传的第三部判为密勒菩萨的论呢，叫做辩中辩论。这部论呢，汉传也同意哈，也把它列为是密勒五论之一。所以像这个大乘庄严经论跟辩中辩论这两部论呢，藏传也都是认为是属于这个汉传的经典。而辩中辩论呢，从它的内容看起来就是很标准的依着唯识的意见，可是呢它夹杂一点点如来藏的思想 啊，那么这也很像弥勒菩萨的风格啊。尤其呢，这一部论跟我们现在所学的变法法性论的中见呢，又有70%-80%的相同啊。其实可以说是变法法性论，应该可以说是变中变论的略论啊，因为变中变论的范围啊，范畴比它大啊，比它大。几乎变法法性论谈到的东西，变中变论都已经谈到啊。变法法性论可以说只不过是变中变论的略论而已。可是，在汉传有一部论是被魁寂法师在他的《成为之论述记》当中啊，认为已经失传的一部论啊，在他的述记当中呢，说一本十字论啊，因为在述记当中说啊，一本是哪一本呢？就是欲切师地论，这一部论呢，我们也简称叫做大论。这一论呢，这一部论呢有十部之论啊，十部之论。这十部之论呢，各位也不妨记一下。我在别的课曾经也谈过唯识的抉择，以这个欲切师地论为本论。跟它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发挥欲切师地论不同的主题，总共有十部之论啊。第一部小的之论呢，就是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呢，就是把欲切师地论前三卷的660法啊，经过世亲菩萨的整理，把它整理成100法，而为了要去显现什么呢？二无我的道理啊，二我的道理。所以其实这部论也是源出于这个欲切师地论啊，所以它是十个之论之一。第二个是大乘五蕴论，墨学并没有讲过啊，但是这部论的内容呢，几乎包括在另外一部论里面，就是所谓的阿毗达摩集论里面啊，因为它等于是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当中的略论啊，略论。所以墨学我并没有计划去导读这部大乘五蕴论，因为我终究一定会有机会了啊，会去讲这个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啊。那预定在礼拜天的这个佛学进修班当中的第三年啊，墨学会有机会。因为这部论墨学一直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法相，就是大乘法相的基础啊，最完整的一部论啊，所以这部论墨学一直对他非常看重啊。但是这部论等于是比大乘五蕴论来的大。那五蕴论讲什么呢？五蕴论其实就跟集论一样，讲蕴界处三科，而蕴界处其实就是阿含经的主体，整部杂含其实就在谈蕴界处三科啊，蕴界处三科。所以他把蕴界处的原始佛法的道理，只是用大乘的理趣来加以说明。啊，来加以说明，就是说五蕴论也好，或者是集论也好，都是提出对于《阿含经》里面蕴藉出三科依着大乘理趣的不同观点。所以因为观点不同，他所修的道，他所证的果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这是一种观察会的这种不同啊。这是第二部之论。第三部之论可以说是欲切师地论的略论，就是所谓的显扬圣教论。好，这部论墨学也没有打算要去在这个地方有导读的机会，那是因为我一直在等待一位大法师啊，就是慧明法师啊，目前法鼓山这个法鼓大学研究学院的校长啊，是我这个西莲经院的大师兄啊，他已经在西莲经院导读过一次，他已经开示过了。那目前据我正在查询，应当他们正在制作他这么多年以来讲过显扬圣教论的 MP3， 只要等他的书待科判加上他的这个讲解的内容制作完成之后啊，我们直接用他这个现成的东西就可以了啊。我觉得墨学的学养还不到那样子的程度啊，那有他这样一个大法师啊来解释，我觉得会这个趁其方便啊。那么第四部论是墨学因着妙老的传承非常重视的一部论，就是叫做摄大神论。 四大正论呢，是总括瑜伽甚深秘密的法门的所在啊，它比这个大乘庄严经论还要来得小本，可是来得更详细。他把怎么样去修行的这个道次第，他的道理跟方法的内容啊，交代的其实比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因为大乘庄严经论的本文其实只是记诵的形态，它只是帮助你记忆用的。可是内容呢，讲的详细的又不如色大乘论，所以我最后学过这几部支论之后呢，我觉得色大乘论，可能是墨学以后学习的重点所在。好，那这是第四部支论，第五部支论就是刚才曾经讲过的阿毗达摩集论。那这部集论呢，有安慧法师啊，众多人啊，狮子觉这些论大论师的注解啊，成为一个杂集论。然后魁寂法师又为他做述记，所以这部论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非常多啊。这是第五部支论啊，第五部支论。那第六部支论呢，就是辩中辩论，就刚才提过的啊，汉传里面属于唯识见非常重要的一部论。而这部论呢，就在讲无分别智的体啊，就是无恶的道理。到底无恶是只有如来藏会讲吗？是只有这个中论会讲吗？其实不是，只要是佛法最高的教理，我想不超过无恶这个道理啊。那么怎么样把无恶这个道理搞清楚？其实唯识教典当中，色大僧论啊，成唯识论都谈到这件事儿，可是谈的最详细跟这个最完整的，大概不超过辩证辩论。因为他比较重视哪里呢？比较重视这个教理的部分，对于行果他也比较着重在名相的解释啊，名相上的解释，所以他在道次第的功能呢，可能又比不上色大僧论。不过可以当作色大僧论属于教理部分补充的资料啊，补充资料，以后有机会也可能有机会来共同学习这部论。那么第七部支论呢，就是唯识二十论。唯识二十论的目的呢，重点都在破外道啊，破外道以及破色蕴的各种啊凡夫外道的邪见啊。那么如果你要讲唯识的正见，可能唯识二十论比较讲的少一点。那么比较完整的交代唯识的宗义理论的内容，大概是第八部论，就叫唯识三十颂。那唯识三十颂有一个汉传的论，就是成唯识论，那也就是汉传最高的成就的一部论，就是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就是魁寂法师集合十大论师的注解来解释唯识三十颂，世亲菩萨最后一部的作品。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世亲菩萨及唯识传承极其大成的一部啊，一部论啊，一部论。那又有他的弟子背的十大论师的注解，魁寂法师把它杂糅成册啊，所以这部论终究是应该要学习的。那第九部支论呢，就是刚才提过的大乘庄严经论。这一部论只是瑜伽师地论里面专门抉择菩萨地的一部论。那这九部论呢，在汉地都有传承，唯有第十部论汉地并没有啊，应该传承上是失去的，就叫做分别瑜伽论。有学者认为分别瑜伽论其实是解生命经里面的分别瑜伽品，不过有少部分的这个佛学的研究人呢，他认为分别瑜伽论应该另有他属。那么根据法尊法师以及印顺导师的意见，他们认为分别瑜伽论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变法法师论。那么如果他们的考据是属实的话啊，我也很乐意接受啊，变法法师论其实就是分别瑜伽论。因为变就是分别的意思，法跟法性合起来，因为法就是指生死，法性就是指涅槃，把生死跟涅槃合起来就等于统摄一切法。而一切法就唯识的意见来讲，三界心心所通通都是什么虚妄分别，唯识什么，唯识心心所的相应而已啊。那相应的意思梵文就是 yoga 就是余且的意思。所以这部论从它的传承上来看呢、啊，从藏文的颂是这部论的名称啊，以及它的内容看起来的话呢，它也蛮明显的是在讲怎么样误入无分别智的道次第啊。它比较少讲到一点，它有一部分讲到一点的内容，多部分在讲道次第啊，多部分在讲误入无二义。修学无分别智止观的道次第，所以就它的内容来看的话呢，其实是有理由相信它是分别一切论啊。那再加上汉传刚好又没有这部论，那魁寂法师啊、顿伦记内容都记载这部论在中土已经失义了啊。那么因为在藏传有这个法本，那么内容经过几个译本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学习过之后呢，都有共同的意见。其实我墨学也是采相信的立场，我认为这部论极可能就是中土地带呢所失传的分别一切论。如果把这部论就当作分别一切论来用的话，我觉得刚好可以完整的代表瑜伽师之论的不同部分啊，不同部分。墨学目前的学习定调主要都是以一本十字论为主啊，那十部论都到位了，这也是我今天选讲变法法性论的理由啊，变法法性论的理由。那因为我接受它是整个瑜伽师之论里面的第十部之论，所以呢，我也会比较采用瑜伽师之论、色大僧论的立场，乃至于辩中辩论的立场来解释这部论。那我解释的出发点，也就跟藏传他们的出发点可能会有不同。可能会有不同，不过各位就把我的意见当作是参考的基础。你们有机会，因为这部论学习过后，有机会去读到藏译本的解释啊，你们也不妨自己发心去学习，看看墨学的解释跟他们的解释有什么地方有差别，有什么地方有交集啊，你们就各自拣择你们自己相应修行的部分去学习啊。这是我交代缘起的第二段内容。那第三段内容，为什么我只给各位颂，并没有给各位世亲菩萨的论？因为世亲菩萨的论呢、啊，目前有韩静心韩老，我现在正在判读他的世亲菩萨的论的内容，跟另外谭希勇大德他们的翻译的内容，他的译跟同，因为我开始去学习他们的这个译文呢、啊，大概也只有这几个礼拜的时间啊，所以容我大概花多几个礼拜，至少在我们这堂课结束之前。不过至少我读这两个礼拜下来的结果，我会比较喜欢韩静清的翻译，所以我也已经把韩静清翻译的东西准备好了，等我大概心意决定之后，我就会发给你们呢、啊，因为还有50几页啊，所以要交给你们自己去印哈。然后呢，作为因为它是有版本的，对吧？它是有版权的哈，所以不能当作公开流通的版本，所以我们只能够因为学习的目的，自己印行流通啊，不做商业的目的啊。这个是目前准备好的，我大概等我从头到尾判读过之后啊，我觉得已经确定了之后，我会把它发给就是。交给你们去自己去传印哈，这个是我的抉择。好，这是刚才我讲的是藏传的密勒五论，汉传的密勒五论呢是哪五论呢？除了共同有交集的大乘庄严经论跟辩中辩论，如果汉传所谓的分别一切论，因为分别一切论汉传也认为是密勒菩萨的著作，如果这部著作就等于是藏传的变法法性论的话，其实也蛮有交集的。也就是说，在藏传跟汉传当中有三部论是有交集的，就是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辩论跟变法法性论，或者称为分别一切论。可是在藏地呢，可是在西藏呢，他们并没有全本的瑜伽师之论，在藏地他们有半部，只有50卷，就是前50卷，但是在藏地他们叫做17地经啊，他们不叫瑜伽师地论，而且呢 断简残篇并不完整啊，断简残篇并不完整，或许曾经有断断续续的流通到藏地，可是他们并没有完整的版本，所以在咱们汉传当中尤其是论是非常宝贵的一部啊，一部这个止观学习成佛之道的这个所依止的本论，而且这部论啊，包罗万千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部论啊。所以汉传的五部密勒五论排第一名的就是玉切斯的论，而这部论刚好并没有在藏传当中呢包括在内啊，包括在内。那么他们却把另外一个汉传也有的宝心论摆在里面。可是在汉传当中呢，宝心论据传并不是弥勒菩萨的著作，在大正藏里面呢，宝心论是由监慧菩萨所造，监慧菩萨也应当是印度那个时候的一个大论师啊，就跟无着菩萨世亲菩萨一样啊，是署名叫做监慧论师，他的译作啊，他的译作。所以呢，这是汉传的四部，就是以瑜伽师论为本，辩中辩论、大乘庄严经论跟分别一切论。那么在汉传并没有藏传所谓的现观庄严论，可是却有另外一部非常重要的汉传解释金刚经，解释金刚经最权威的一部论，就是无着菩萨所作世亲菩萨的解释，一部叫做金刚般若论啊。金刚般若论，金刚般若论呢，在汉传认定是弥勒菩萨所作，那有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去做解释，啊，去做解释。在汉地呢，大概少说有3000个版本去解释金刚经，可是呢，这3000多个版本呢，当中呢，大概70%都是唯识传承的人去做解释，也就是说。学中观的人去解释金刚经的还不如学唯识人去解释金刚经来的多，所以由这个迹象就可以看得出来，般若的思想其实跟唯识的思想，我不认为就如现在叛教一样距离那么大，也并不需要把唯识见跟中观见去融合，因为这个不是融合的问题，因为根本就唯识现在所谓唯识的传承来讲，在无着菩萨他根本认为他的思想是龙树菩萨一个系列下来的，啊，他是为了要去诠释般若思想，认为中观思想有所不足，所以才去造了唯识的中见，啊，以及广分别瑜伽止观的道次第跟方法，啊，方法。所以呢，这部《金刚般若论》其实在汉地我也发现很多人去参考，把它当作是个参考文献，可是至今为止，我还不知道有谁去依这部论做过讲解啊。那么他的立场等于是小部的现观庄严论，可是在藏地的现观庄严论据说是世亲菩萨的弟子谢托君所造的解释，而他的本论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好像是无字天书一样，一个字含很多的意，所以他们现在藏地学习现观庄严论几乎都是依他们的祖师大德对这部论的解释啊，而且多半都是以四部中义的辨析，对于般若经里面的内义啊，其实反而阐释的并不是那么的充分，可是相对来看，在汉传的金刚般若论，因为金刚经可以说是整个16会般若经的核心所在，而且在《金刚经》在行云庄法师的翻译当中是属于16会大般若经的第9会，在行云庄法师的翻译当中叫做《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这部经呢可以说是梵密必修的一部经典啊，梵密属于理趣般若跟能断金刚这两部啊，这两部可以说是跟密乘非常有关系的一部论。那么我觉得他的解释的内容比起现观庄严论来得详细，对于16会的般若经的思想，金刚般若论里面的叙述其实是比现观庄严论的本文来得详细啊，来得详细。所以其实有机会呢，如果好要般若思想的人 其实也应该可以去学习金刚般若论，比去学习现观专论。现观专论如果你不解，你不依赖藏传的释论，几乎读不懂。你纵使依赖了藏传的释论，也还是读不懂，读来读去也不过就是法尊法师所翻译的八十七十义。其实你要用八十七十义去总刮十六会般若经的总义，我认为是不够的，我认为是不够的。但是金刚般若论它的内容呢，它的深度跟广度却是非常充分，非常充分啊！这是汉传跟藏传的特色，各有擅长啊，各有擅长。不过根据我各自两边都读过起见，我其实会，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性格跟血液的传承有关系，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汉传的密勒五论啊，这样子的一个分判啊。不过这是个人的喜好。好，以上是把缘起给各位做一个说明。那么缘起的最后一段第三段跟各位做个交代，是我期待各位怎么样学习这部论。那我们共同来学习的就是刚才所讲的，我要期待各位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做科句，所以我们一开始呢不去做颂文的文义的解释，我们会，我就由我带着各位来做科句，这部论的科句。因为这部论它并没有太多深的法义跟内容，有的话大概只有前面啊，前面两页的内容啊，后面呢几乎都是在解释一些纲领，就是道次第的纲领。所以如果要把它整部论学完，其实很快啊，很快。所以我们大概会用一次到两次的时间把它的科句先做完。科句做完之后呢，我们做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会做诵解。那按照陈观法师注解经论的习惯呢，他就会把经跟论的原文加上一些白话的文句串成一句，串了一句话，他老人家叫做译贯，就是原点的文字完全采用，只是穿插使用我们白话语言的习惯，把它变成是一个白话的论述的方式，帮我们把这部论做一个译贯式的白话翻译。那么我也会试着这样的做，但是我在课程正这样子导读过后呢，我希望你们呢回家能够自己做一件事儿，就是把译贯做出来，就是根据我的讲解，你们就根据颂文的内容啊，根据你个人的国文造诣啦啊，把它变成能够说服你，你自己看得懂的白话的解释，懂我意思吗？不必去演绎啊，不必去演绎，完全只要做到国文白话能够理解的程度。这是我希望各位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做诵解的译贯。其实其他的原点你们其实也应该可以这么做，因为我们的文字障比较深，要你们每次回来都要跟这些白话文去奋斗，我是觉得有点辛苦。那么如果因为我们像陈观法师他的译贯的方法，就是他至少保留原点，对不对？属于原点的部分就用引号，属于你自己加的部分就不要加引号，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加引号的就是原点的文字，没有加引号的文字就是你自己添加上去的白话文，可是它又变成很流畅的文句，对不对？是一个很流畅的白话的解释。其实我之前为什么选用净戒法师色大顺论的讲记也是这个目的啊，希望各位，我其实导读的过程当中都有特别把净戒法师白话的译贯，其实我都有把它导读念出来，画过重点，只是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做复习的功课而已啊，我没有特别要求你们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如果你们要去长时间学习色大声的话，我想这种译贯的工作是你们一定要去做的，因为你个人有你个人理解文字的习惯，你一定要想办法。我知道好像张大哥他自己有做啊，我看过他几次他个人电脑的笔记啊，那我觉得这种工作是你一定要做的死功夫。你不去把它用你自己能够理解的白话文把它理解过一次的话，我是觉得是算不上功夫的啦。你要受持一部经，受持一部论，这种功夫你都不肯下下去，只是靠老师的讲解，我是觉得不充分啊，不充分。好，第三个我会帮各位做，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部论它里面的道次第跟它道理的内容呢做表解。 这一次学唯识法相学一定要有的功夫，就是怎么样懂得把经论的原点去经过科句易贯之后呢，把它的法义呢，它的关联性啊，关联性做出比较完整的，就是一目了然的表解啊。因为其实论它本来就是抉择法义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注解书，就是对于经的注解。那么它就是告诉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立体的观点啊，立体的观点，用比较多元性的角度掌握唯识经论的要义，以及它的理论，还有它的修学止观的道次第。如果你可以把一段一段文它的那个道理跟方法经过表解，它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些总词啊，这个是墨学比较喜欢学习唯识法相的一种方法，我也会试着做给各位看啊。那这部论也是很容易做的啊，也是很容易做表解的一部论啊，你们不妨往下学习就可以知道。好，这是今天缘起部分的第三个报告。好，我们就入到本文。因为我没有引这个韩静清韩老他把世亲菩萨的归境记呢列给各位，所以我只好在白板上抄给各位啊。等我决定了引印这部分给各位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知道在他的内容当中就有韩静清对于这个世亲菩萨四论，他在造论之前呢会有一个归境记，这个是他们论师造论的解释的习惯。我们来看这部论。所以如果你要去我们讲皈依三宝啊，那在皈依法的部分啊，皈依法的部分就可以，当你们每次这段时间，尤其是这段时间或者耳后，你们要去受持这部论，你们就可以去诵这个归境记，当作是对这部论的起一种皈依的祈请啊。那这部论呢，各位合掌跟我一块念一下啊，这也算是跟世亲菩萨结一个深的缘分。好，大众请合掌。敬礼无胜婆伽梵，世间罗言执意者，无胜知彼入迷途，照此略论说此意。合掌礼敬我上师，从师听闻得师传，师论句简意实深，尽己所能于每句，努力分辨做解释。所以从这个归境记可以知道，世亲菩萨他那种内心在造世论时候那种谦卑哈，那种祈请啊，然后对上师的感恩，跟做这部论解释的一种仔细的态度啊。我略略的大概简单解释一下。一开始的这一句偈当然是表示皈依佛嘛，因为没有佛的传承跟上师的教导，这部论没有听闻的机会，所以他一定是先归敬谁呢？无胜者，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无等等或者是无上的意思。因为婆伽梵巴嘎瓦蒂就是世尊的意思，就是世界最尊贵的，尊贵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有他出世，所以我们才会有佛法传世啊。那经过直接上师的教导，那他的教导呢是根据从释迦牟尼佛的传承而来的，一脉相传。我今天有机会在这边得闻佛法，得学习这部论，当然首先要归因于什么？释迦牟尼佛啊。那他的恩德当然是无与胜，没有超过他的恩德的。好，这个是当然对于佛的归敬。第二句话说，世间如言执意者，在唯识的宗见当中非常非常特别的，唯识的宗见当中他并不强调圣意，可是他非常强调，如果你要悟入圣意的离言法性，一定要透过世俗地，一定要透过言说法性。但是言说法性呢非常容易呢偏取嫉妒执着个人的妄想分别，这也就是我们无始劫来在名言习气熏习上的一种细论分别的习惯。所以其实唯识你说他主要对治什么，就是这个毛病，如言执意，看一个影就生一个镜，看一个乌影就亏欠，叫断失一堆自己的眷属因缘， 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的明年细论熏习的无始劫来的习气，所以我们整个就是要去对治这样的习气，所以才要学习这么多的经论啊，把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对治的贼先标出来。然后接下来第三句说，无圣之彼，彼当是指如言直义者啊，依着文就执个人的偏计执为真实的人，跟别人起正论细论分别的人，就是这个彼。入迷途就是妄想执着分别，把个人的知见当以为是最圣意啊，跟别人起我对你错这样的争论的人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无圣子的当然就是世尊啦。世尊知道我们这一堆人呢都有无始劫来细论熏习名言的这种偏激执的习惯，所以呢才会为我们解释这部颂。那么照此略论说此意，这指的当然是世亲菩萨自己，他为什么要去解释这部论，就是因为这部论只有弥勒菩萨的颂，后人非常难学习，所以他就很谨慎的态度呢照这部略论。当然他的本文解释的并不像他其他的四论那么的详细，所以也称得上略论，只是重点性的解释而已，并没有很详细的广分别啊，就是为了要显现他的秘密深深意。那这件事情当然他要能够作论不是他自己本身的功德，所以他也一样要感谢他的上师啊。他上师是谁？就是无着菩萨。无着菩萨曾经上兜率有6个月的时间去学习瑜伽师的论，所以他的传承也是从弥勒菩萨而来啊。所以前面的那个婆伽梵，当然你可以说是解释密经的说法主世亲，这个是就是释迦牟尼佛世尊。可是前面我刚刚讲的有个语误啊，在本论当中的婆伽梵应该指的就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那这里的讲的合掌礼敬我上师，那这个我当然是指世亲菩萨自己了，而这个上师指的当然就是无着菩萨了啊。那么他从无着菩萨那边呢听闻这部经啊，这部论啊，所以他说从师听闻得师传，就得到他的传承。可是这一部弥勒所造的颂啊，各位去读底下的句子就知道了，非常文字非常的简单啊，简练，可是它的意义呢其实非常的深广，所以他当然要做略论解释之后呢，他自己也可以感慨深刻，说这部论句法文字用得很简略，可是意义却是非常的深，因为它是整个含藏整个无分别智的修法的内容道理跟次第，所以呢他其实都需要参考很多其他唯识的唯识法相的经论才可以尽其边际了。所以他说他很客气的讲说，尽己所能于每句，在每一个字句上怎么样推敲呢，努力分别做解释，解释者就是注解，就是他尽可能做理解，把他的读书心得呢照下底下的四论为我们来这个做一些说明跟解释。好，这个是世亲菩萨的四论。所以当你们意念到我们手上可以领受到的法本的时候呢，应该起这种恭敬的想法啊。我其他的论并没有这样的讲，那是因为都有很方便取得的来源，而这部颂因为它由法尊法师所造啊，韩静清的这个翻译，所以我把这几个有关系的文献呢引据出来，把这个缘起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好，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入到本论的内容。那么进到本论的内容呢，我们就先做第一件事情，科句啊，科句。好，那么各位就请看到记诵。首先呢，太虚大师的科题叫做序论啊，序论。从序论以下呢，都是弥勒菩萨所造，基本上呢都是5个字啊。根据法尊法师的翻译，韩静心就比较把它翻译成7个字1句。啊，法尊法师就把它翻译成5个字1句，4句就是一个偈子。我没有帮各位标号，所以你们可以每4句标成1个偈颂啊，你们自己去回家做今天的第1个功课